李克强在两会期间表示，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。随后，他在会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，再次承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。他还说，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防范金融风险。在月22号，在美国智库的一个有关中国威权经济模式的研讨会上，分析人士也认为，中国经济的确不会在短期内硬着陆，即便是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。中国褐皮书总裁利莱米勒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说
：“China as a command economy, as an authoritarian economy, as a non-commercial economy, has the ability to move capital around。”
中国作为一个指令性经济、威权经济、一个非商业的经济，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有能力调配资本，虽然这是很糟糕的做法，会造成长期的影响。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但是如果你指的是短期内的危机，他们会非常容易的规避它，要比欧洲或是美国容易多了。
中国褐皮书是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国际资讯机构，但是米勒指出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事实，而且不是周期性的放缓，而是长期的放缓。不过他指出，最可怕的不是经济放缓本身，而是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值得信赖，完成他们所说的必要的改革。米勒说，目前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遭到了两难。他说
They have to fundamentally restructure their economy. And probably the only way they'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from A to B successfully is by
他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。也许能让他们从甲地到乙地的唯一成功办法，就是通过强大的铁腕手段，通过威权领导模式，迫使精英和老百姓不情愿的措施进行调整、平衡和分流，迫使经济走上应该发展的方向。
但是米勒说，通过这样的手段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。
By adopting an economic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model and saying we are going to push China where it needs to go.You're creating the seeds of what could be a political disaster. Now, if you're in a democracy,
通过威权政治模式迫使经济改革，你又种下了社会灾难的种子。如果是民主国家，像美国或是欧洲或是其他地方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你把他扔出去，选出新的人。如果新人也不是你想要的，再扔出去，再引进新的领导层。民主有内在的减压机制，但是中国没有。为了成功转型，他们现在在这个时期所做的是。控制信息，操控数据，打压异议，打压社交传媒，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。如果除此之外又出现转型引发的破产、失业、社会骚乱以及金融产品的违约，你制造出了一个困难的境地。
中国前不久宣称，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，可能有180万工人下岗。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，实际下岗人数可能会高达500-600万人。另外，中国的劳工纠纷正在大幅的增加。根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，2015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2944起，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为185起。有报道说，由于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，中国当局并不允许亏损的国有公司破产。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里说，中国的威权增长模式，也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，前几年很吸引人，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。但是，威权发展模式造成的破坏和后果正在暴露出来。他说，第一，与国有企业相比，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效率，无论是从就业和生产率方面来说，都要高出2-3倍，但是在资源配置和银行贷款方面，却远远比不上国企，因此造成了国家财富和机会的浪费。
So imagine a wast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exists in this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y.
想象一下国家财富和机会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中的浪费，你想问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中国可不可以成为中等或是高收入国家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没有创造性淘汰机制下取得成功，而中国却是这样一种体系。
约翰里接着说，第二，中国已经沦为权贵集团统治人民的寡头专制，普通老百姓的受益远远减少。如果没有制度的确立，比如法治、知识产权的保护、财产的保护、独立的法庭和独立的仲裁体系，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的国家。 而共产党知道这些制度确立之后，共产党就不能够继续掌权了。约翰里说，中国的两难在于共产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权。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。